今天的主题是罗德，一个被神的爱剥夺的人。罗德是谁？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儿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去的时候，罗德也跟着一块儿去了。后来迦南地闹了饥荒，他就跟他的伯父一块儿下到了埃及地，在那暂居避避风头。饥荒过了，他们又从埃及回到了迦南地。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发了财，满载而归。让我们来看看罗德的人生过程。他的人生过程有四个主要的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伯侄相争，分家和解。让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第二节。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，并一切所有的，从埃及上南地去。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。他的伯父亚伯兰发了财。我们再看第五节。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、羊群、帐幕，他也发了财。第六节，那地容不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，使他们不能同居。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，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。亚伯兰就对罗德说，你我不可相争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，因为我们是骨肉，遍地不都是在你眼前吗？请你离开我，你向左我就向右，你向右我就向左。这是罗德人生的第一个主要阶段，就是伯侄相争，分家和解。在这个人生阶段中，罗德做了三个重要的抉择。第一，是他选择了约旦河的平原。让我们读第十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，都是滋润的。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、俄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。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往东迁移。他们就彼此分离了。亚伯拉罕给罗德优先权，让他随便选择，结果罗德选中了约旦河肥沃的平原，他就移民走了。这是罗德第一个选择。第二个选择呢，是他选择居住在城邑里。让我们再看第十二节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，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。罗德不要住在乡下地方，他就搬到城里头去住。这是第二个选择。第三个选择呢，是他渐渐移进索多玛。我们再看第十二节的下半部。罗德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那索多玛是怎么样一座城市呢？我们再看十三章十三节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索多玛是一座罪恶之城。好，让我们再来看罗德人生的第二个阶段，就是四王掳掠，伯父挽救。让我们读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一十二节。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，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。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。罗德渐渐地亲近索多玛的居民，最后他干脆搬到索多玛去住了。索多玛的王跟北边来的四王打仗，吃了败仗，罗德也牵扯进去，一起下水被掳掠走了。我们再继续读第十三节。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。第十四节，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，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，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，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，把被掳去的一切财物夺回来，连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。这是罗德的第二个人生阶段，就是四王掳掠，伯父挽救。我们再来看他的第三个人生阶段，就是天使到访，及时营救。创世纪第十九章告诉我们，有两个天使到了索多玛，他们要拯救罗德和他的家人脱离索多玛的审判。在这个第三个人生阶段中呢，罗德犯了三个错误。第一，是他依依不舍索多玛。我们读第十九章十五十六节，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们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他迟延不走。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，依依不舍索多玛。第二个错误呢，是他苦苦哀求逃索尔。让我们读十七节到二十二节，这两个天使，第十七节，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罗德对他们说，我主啊，不要如此，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的性命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了。看哪，这座城又小又近，容易逃到，这不是一个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以存活。天使对他说，这事我也应许你，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，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，我不能做什么。因此那城名叫索尔，索尔就是小的意思。神的天使叫他跑到山上去避难，但是罗德却不敢，他怕，他就苦苦地哀求天使让他跑到一座小城，叫做索尔的小城去避难。这是他犯的第二个错误。第三个错误呢，是他妻子犯的，就是罗德的妻子念念回顾灭亡城。让我们读第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，罗德到了索尔，就是小城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神的天使命令他们不准他们回头看，但是罗太太却不听话，他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这是罗德人生的第三个阶段，就是天使到访，及时营救。神要拯救他们脱离灭亡城，只可惜他们婆婆妈妈的不肯走，结果不但他的两个女儿守了寡，而且他的妻子也赔了命。让我们再看他人生的第四个，也就是最后的一个阶段，就是煽动丑闻，醉酒乱伦。让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九章三十节到三十六节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，他和他的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，我们父亲老了，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 进到我们这里，就是没人可以跟我们结婚了。来，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，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。于是呢，也他们叫父亲喝酒，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。他几时躺下，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第二天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：我昨夜与父亲同寝，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，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，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。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，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，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，父亲都不知道。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。这是罗德人生的第四个阶段，煽动丑闻，醉酒乱伦，最后罗德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什么都完了。这是罗德的人生过程，这四个主要的阶段。第一，伯侄相争，分家和解。第二，四王掳掠，伯父挽救。第三，天使到访，及时营救。第四，煽动丑闻，醉酒乱伦。好，看了罗德的人生阶段，人生过程，让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罗德灵性的弱点。罗德的灵性上有什么弱点呢？就是他贪爱世界，他依靠世界，他觉得生活没有保障，没有安全感，这是人之常情，不是罪。但是罗德不依靠上帝，反而去依靠世界，贪爱世界，这是罪。罗德在世界上找到了三个靠山，第一个是地，他依靠地利，优越的地利条件。第二是人，他依靠人和，人缘，人际关系。第三是财，他依靠财富，财富金钱。这是罗德的三个靠山，三个拐杖，地、人、财。为什么罗德要选择约旦河的平原？创世纪十三章第十节这么说：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。啊，那土地滋润，青草肥美，有利于仰慕事业。罗德可以依靠约旦河的平原的地利来增加他的财富，而得到保障。还有，为什么罗德要选择住在城市里头呢？为什么他不住在乡野？不是说住在城市里头不对，而是罗德的动机有问题。让我们已经解禁，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九章，记得吗？神的天使命令罗德和他的家人跑到山上去避难，但是罗德说：我不能去，我去不得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第十九章十九节的下半部，罗德跟天使说：你的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，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，救我性命，我不能逃到山上去，恐怕这灾祸临到我，我便死去。看哪，这座城又小又近，容易逃到，这不是一个小的吗？求你容我逃到那里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。罗德想要在城市里头找到生活的保障，小城市也比山野好，他想要依靠城市里的地利人和来谋生。还有，为什么罗德要渐渐亲近索多玛呢？索多玛不是一座罪恶之城吗？为什么他要亲近他们？最后他干脆移民住到索多玛去算了，为什么呢？也是同一个道理，罗德想要依靠索多玛城的地利人和财富，他想要从世界得到生活的保障。还有，为什么后来罗德会被四王掳掠去呢？这是因为神爱他，这是神的爱在剥夺他。神要管教他，教导他一个功课，就是不要贪爱世界，不要依靠世界，世界上的靠山都不可靠。他所投靠的地索多玛被清扫了， 他所投靠的人索多玛的王和居民被打败了，他所投靠的财物都被掳掠去了，他世界上的三个靠山都倒了，连他自己也跟着倒下去，他的全家大小都被掳掠走了，他所有的财物都被抢走了。转瞬之间，罗德一落千丈，妻离子散，一切成空，什么都没了。神的爱剥夺了他的一切，为了要教导他不要依靠世界，不要贪爱世界，不要追求世界，这世界上的地利人和财富都不可靠，世界不能给他生活的保障，唯有全心全意的投靠主才有真正的安全。但是神又怜悯了罗德，又给他第二次的机会，神借着他的伯父亚伯兰救他脱离虎口，使他失而复得，重获自由。但罗德学到了神要教他的功课吗？学到了吗？最近我听到一个老先生做见证，他说在他40岁的时候，神把他所有的靠山都拿走了，他开的两个工厂同时倒闭，他的事业失败，他的妻子也在那个时候去世了，突然之间他什么都没了，两袖清风。但是他说感谢主，神把世界拿走，却把耶稣给我。在这以前他也是个基督徒，而且信主好多年了，每个主日做礼拜奉献祷告，他安分守己的，但是他却一直为自己在生活。虽然他是个基督徒，但是他还是在追求世界的名利地位。到了他40岁的时候，神剥夺了他世上的一切，他这才醒悟过来，他学到了全心全意的依靠主，主耶稣才是他安全的保障。从此以后，他开始完全为主耶稣而活。最后他激动地问我们年轻人说，你知道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？他重复了好多次，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？这个老人家受了神的爱的剥夺和管教，他学到了功课，他学到了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为主而活，完全的依赖主。但是罗德呢，他学到了功课吗？他还是不开窍。主怜悯了他，使他失而复得，但是过了没多久，他老毛病又犯了。我们读创世纪19:1，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。神把他救离虎口，但他又搬回了索多玛。为什么他要住在索多玛那罪恶的城市呢？因为索多玛是一座繁荣的大城，戒备森严，可以做罗德的靠山。罗德想要依靠世界的权势。当天使催逼罗德赶快离开索多玛的时候，为什么他依依不舍不肯走呢？因为他在索多玛积了财富，买了房产，这是他的靠山，他舍不得丢下，他仍然留恋世界的财富。还有当天使命令他跑到山上去逃命的时候，为什么他苦苦哀求要逃到索尔这座小城去呢？因为就算小城市也可以给他一点安全感，他想要投靠这世界的保护。还有当神从天上降下硫磺火雨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念念回顾索多玛？为什么他要回头看？在希伯来原文有两个不同的看字，第一个看字是随便扫一眼，就这么看一下，第二个看字是定睛注视。这儿用的看字是第二个看字，罗太太不是随便回头看看，而是她睁大了双眼定睛注视，瞪住索多玛。为什么罗太太要念念回看索多玛呢？我们读路加福音17:28-32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，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。 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，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，把他们全都灭了。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。当那日，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。人在田里，也不要回家。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为什么罗太太要回头看？因为她舍不得世界上的东西。哎呀，我的金银首饰财宝，哎呀，我要回去拿。突然间，她变成了一根盐柱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她念念回顾索多玛，她贪爱这世界的财宝，结果她赔上了她的性命。最后，为什么罗德和他两个女儿要从索尔出来，那座小城跑出来？为什么他跑到山上去，躲在山洞里头呢？为什么要住在洞里头？我们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节，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，就是小城里，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，住在山里。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。圣经说罗德怕住在索尔，他怕什么？他怕神又一次从天降火毁灭索尔，就像他毁灭了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，所以他赶快搬家，跑到山上躲在洞里。哎呀，这下安全了吧，有靠山了，有个防空洞，硫磺与火伤不着喽。罗德以为他住在山洞里就可以得到生命的保障，但是结果呢，他错了。在洞里头竟然发生了丑闻，他的两个女儿灌醉他，跟他同床乱伦。山洞只可以避免从外界来的硫磺与火的灾害，但是山洞不能够避免从里头来的家里的罪恶和耻辱和家仇。我们认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，他跑到美国来想要得到生活的保障，不是说跑到美国来不对，而是他们的动机有问题。他们来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生活的保障，他们自私自利的生活，拼命的读书工作赚钱买房子往上爬，他们想要在美国安居乐业，为自己建立人间天堂。结果他们的天堂成了地狱。有一些有家庭问题，夫妻成了冤家，有一些妻离子散，儿女堕落，最后人去楼空，辛辛苦苦赚钱买的大房子，结果孤孤单单凄凄凉凉一个人，万念俱灰，他们的美梦成空，理想破灭，精神受尽了折磨，也不知流了多少的泪水。罗德的悲剧在我们今天不知重演了多少次。神剥夺了罗德的一切，因为神爱他，神要教导他不要依靠世界，追求世界，贪爱世界。世界的靠山，不管是地利人和还是财富，都不可靠。到了最后，他所投靠的索多玛城被毁灭了，他所投靠的索多玛居民被消灭了，他投靠的约旦河肥沃的平原也被毁灭了，他的财富，他的产业，他的牛羊全部都完蛋了，他所有的靠山都倒了，一个都站不住，连山洞也保护不了他，他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的保障。这是神第二次剥夺他，管教他。第一次他被四王俘虏，失去了一切，但是他白吃了苦头，他没有学到功课。神的爱必须再一次的剥夺他，管教他。这一次他终于学到了，主才是他真正的依靠。但是他的学费太高了，他要付的代价太大了，最后他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才学到功课。他辛辛苦苦一辈子，捉啊捉这个捉那个，捉捉捉，找靠山找靠山，到最后一切都成空，万念俱灰，什么都没了，什么都完蛋了。他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找到的靠山 到最后全都倒了。在他的晚年，他住在山洞里，天天面对着两个女儿替他生的两个私生子，时时刻刻提醒他，嘿，这是你一生劳苦所结的耻辱的果子。他的晚年是何等的懊丧凄凉。最后他得救了吗？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，又判定索多玛、俄摩拉将二城倾覆、焚烧成灰，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，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圣经说他是个义人，他的义心为罪人伤痛，可见他是一个得救的人。他的灵性光景如何呢？他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呢？有六点。第一，他是个义人，为罪痛心疾首。我们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刚刚读到，神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，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。他是个义人，为罪痛心疾首。第二，他是个热心事主、乐意助人的基督徒。让我们读创世纪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，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，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，脸伏伏于地下拜，说：我主啊，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，住一夜，清早起来再走。他们说：不，我们要在街上过夜。罗德切切地请他们，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家里。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，烤无酵饼，他们就吃了。你看罗德是多么热心事主、乐意助人呐！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，他见义勇为，持守立场。我们再读第四节到第七节。他们还没有躺下，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，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，呼叫罗德说：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？把他们带出来，任我们所为。索多玛这些同性恋的人要来侮辱主的天使。第六节，罗德出来把门关上，到众人那里说：众弟兄，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啊。罗德见义勇为，持守立场，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来保护神的使者。这是第三点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，他甘愿为主牺牲奉献。我们读第八节，罗德说：我有两个女儿，还是处女，容我领出来，任凭你们心愿而行。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，不要向他们做什么。罗德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来保护天使，他甘愿为主牺牲奉献。这是第四点。但是第五点，他的侍奉却有心无力。让我们读第九节，众人说：退去吧。又说：这个人来寄居，还想要做官呢，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。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，要攻破房门。罗德的侍奉是有心无力，他抵挡不了罪人的恶势力。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，他的见证也没有果效。让我们读第十二节到十四节。二人就是两个天使对罗德说：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、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我们要毁灭这地方， 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，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。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，或是将要娶他女儿的女婿，就是他的准女婿，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，他们以为他在开玩笑，他的见证没有果效。请翻到第二面，我们继续听下去。这就是罗德的灵性光景。第一，他是个义人，他为罪痛心疾首。第二，他热心事主，乐意助人。第三，他见义勇为，持守立场。第四，他甘愿为主牺牲奉献。但是第五，他的侍奉却有心无力。第六，他的见证也没有果效。你看，罗德不是个不冷不热半桶水的基督徒啊，他非常的热心，他火热的在侍奉主，只可惜他有心却无力。奇怪了，为什么罗德这样有心的要侍奉主，却没有能力，没有果效呢？就是因为他贪爱世界，依靠世界。并不是罗德不爱主不靠主，而是他又爱主又爱世界，他也靠主也靠世界，他又想在世上发达，也想在天上有份，他想要一举两得，他一只脚踏两条船。罗德自己一脚踏两船，又想侍奉主，又想追求世界，他怎么能够劝别人全心全意的依靠主呢？他自己依依不舍索多玛，他怎么能够劝人离开索多玛呢？难怪他的女婿以为他在开玩笑嘞，哈，你说神要毁灭索多玛，那么为什么你自己不赶快逃命？你口里头说世界上的荣华富贵都是暂时的，那么为什么你自己捉住这个世界不放呢？这就是他的弱点，而且是个致命的弱点，他贪爱世界，依靠世界。尽管罗德有许多的长处和优点，但是都不能弥补这一个弱点。一个小洞能够沉了一艘大船，一个缺点能够毁了他的一生。罗德一生辛辛苦苦流血流汗所建造的工程，到最后有如草木禾秸都被火烧尽了。虽然他得救了，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，什么都被烧光了。当他回到天家见主面的时候，他两手空空，一无所有，他是何等的羞愧，无脸见主面呐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罗德是我们的前车之鉴，让我们省察自己，你有没有罗德的弱点？也许你和罗德一样，有很多的长处，很多的优点，你热心，你爱主，你火热的在侍奉主，但是我们所有的优点都不能弥补这一个弱点。请问弟兄们，你生命的依靠是什么？是这世界吗？还是主？还是两样都靠一点？你现在在追求什么？是世界的名利呢？还是主？还是两个都同时追求？你是在为谁而活？为主还是为自己？弟兄们，我们两者不能兼得。耶稣说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他如果爱这个就会恨那个。你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金钱，不可能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我们不可能又爱上帝又爱世界，不可能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是与上帝为敌吗？ 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上帝为敌啦。上帝跟世界是敌人，如果我们爱上帝，我们就会恨世界，如果我们爱世界，我们就会恨上帝，我们不可能两者兼爱。不要把神的话语当儿戏啊，不要听了就忘了，听了就算了。如果我们现在一只脚踏两条船，又想靠世界，又想服侍主的话，那么总有一天我们的船会沉，我们的靠山会倒。如果今天我们走罗德的道路，有一天我们也会得到罗德的下场。我们现在辛辛苦苦忙忙碌碌的，到以后都会落空。我们浪费了生命，虚度了一生，白忙了一场，到时候我们也会和罗德一样，懊丧、悔恨、凄凉、羞愧。爱我们的神不能允许我们在沙土上建造，他要拆毁我们的空中楼阁，他要倾覆我们的靠山，他要拿去我们心爱的东西，要拿走我们心爱的人，他要毁灭我们的计划，要剥夺我们的财富，剥夺我们的工作，甚至剥夺我们的健康。这是神的爱在剥夺我们，管教我们。弟兄姐妹们，您受过这样的剥夺和管教吗？圣经说，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赶快觉醒吧，不要一只脚踏两条船了，又想在教会侍奉主，又想在世界发达，不要这样了，一鞭子就够了。不要像罗德一样，一鞭子不够，还要再吃一鞭子，这第二鞭子就重啦。不要等到白发苍苍的时候回首叹息，唉，我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珍惜光阴啊，我没有全心全意的为主而活，神几次管教我、鞭打我、剥夺我，我都不听，现在老了，人去楼空了，我辛辛苦苦赚钱买的大房子空空洞洞，只剩下我一个孤孤单单的老人家，我现在万念俱灰，什么都没了，我后悔已经迟了，我还有脸见主吗？弟兄姐妹们，罗德是我们的反面教员，让我们引以为戒，让我们趁着现在黑夜还未到，趁着我们还有时日，趁着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全心全意的投靠我们的主，一心一意的为我们的主耶稣而活，唯有主才是我们坚固的磐石。主若今日借我灵魂，我能坦然见他否？缺少珍宝相足贤臣，赎罪大恩白白收，功上未成我几去乎？何能如此见恩主，为另一人来归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父？今日若死复又何有，因主耶稣已救我，唯有一事令我怀愁，空战徒地未结果，最想昔日虚度光阴，现实岂能再虚度，吾要奉献全身全心，听主命令行其路， 宫上未尝我寄去乎？何能如此艰难处？为令一人来归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父？我是甘愿竭尽心裁，殷勤做工成败走，不多时日黑夜就来，当即引人梦拯救。宫上未尝我寄去乎？岂能如此艰难处？为令一人来归耶稣，岂可空手回天父？基督徒不要再沉睡，快醒来，把你心预备，不要再贪世俗犯罪，主来时才不羞愧。
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闸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纳达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
你若不压橄榄成渣，它就不能成油；你若不投葡萄入闸，它就不能变成酒；你若不炼那大成膏，它就不留芬芳。主，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？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如果你收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，你是否要顾我心弦，发出你的音乐？是否要使音乐甘甜，需要你爱来苦虐？是否当我下刀之时，才能是爱的心？我是不怕任何损失，若你让我来相亲，每次的打击都是真理，如果你收取的东西，你以自己来代替。